静心戒观法导读，诸位菩萨，诸位法友，大家午安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今天讲第十篇，篇名呢，戒观漫天巨人，秉处造过法第十。在还没开始讲之前，我先讲一件事情。我今天来之前呢，和一位法师聊天，他是这样告诉我的，他说，他原本他的道场想要做纯男众道场。但是现阶段因缘不许可，这男众要共住很不容易，他被逼得没奈何，他道场要做男女众共住道场。我听了我就劝他，我说这个男女二众共住，这个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，此行此举啊，万万不可。他说是这样子啊，有实际上实行的困难啊，一间寺院啊，没有人住也不行啊，有人住呢啊，不修学佛法也不行。实际上要运作没有办法，只能男女众共住一次。我听了以后，我后来没再说什么话。不过我心里想，这是佛法的衰相。我们出家来修梵行，来修是调伏男女欲行的这个梵行，在你这就好比这个吸毒的人，他刚要戒断毒瘾，但是呢，你一边要让他戒断毒瘾，一边又把毒品放在他眼前可看可摸可触的地方，这样子怎么能够戒断毒瘾呢？修学佛法，修习梵行，至少在这欲界是非常殊胜的事情。但是因为事实上这个环境的不许可啊，人事上的不许可，使得我们迁就了这个环境人事，这是佛法的衰相。我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情可能这一开始讲得太严肃了。我这话说完，我们就来讲课。我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情，这个男女共住男众收女徒弟这是绝对万万不许可的事，这是破坏戒行，让佛法早衰。你要做这样的罪人吗？我这个话就讲到这里。那为什么我这个话其实应该对出家众说的，那为什么对在家众来说呢？这个我们在家居士要有这样的认知将来若是你出家了，若是碰到这样的情形，若是有出家人跟你说这样的事，你心中能够分辨，能够清楚。有好的在家居士的训练呢，来到佛门才会有好的出家人。所以有些事情在家居士还是要或多或少知道了解一点。 好，我这个开场我就说到这。好，我们这个《进行戒观法》第十篇，戒观漫天巨人，并处造过。什么是漫天？这个漫天就是这个，我们说天高皇帝远，这天呢太远了，然后他以为呢那个天上的神明呢，或是天神众呢，或是天人呢，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因为自以为不知道天上在，以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，天上不知道，然后就显得骄慢，然后做一些违法违纪犯纪的事。但是呢，你不怕天知道，但是却怕人知道，怕被别人知道，这就很奇怪了。因为天神呢看不见，或天人看不见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不能觉知，不能感觉到，你就觉得不存在，不发生，没这回事。但是人呢，可是活生生的，会走会动，会说会讲啊，会传谣言等等这些，所以啊，这个怕被别人知道。所以漫天巨人的意思就是实际上说大白话就是造假，在人前之中呢做一些这个善事啊，威仪啊，博得众人的信誉，但是内心却是丑恶不堪，很多贪嗔痴，然后私底下做很多的恶事。漫天巨人摒处造过，就是这意思。那摒处啊，就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，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造作很多的罪过。什么叫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啊？就是说譬如自己一个人居住在一个房间啊，自己独居一处，以为天不知地不知人不知鬼不知，白天呢在外面相貌堂堂啊，威仪四方，但是在自己疗房呢，这不修边幅，没有威仪。儒家就讲慎独，慎独之意就是即使自己独处，也是小心谨慎，戒慎恐惧啊。这个是漫天巨人摒处造过。那么在发真钞里面呢，537页下栏第六行啊，第七行他有讲，他说直向势强，既傲凡而狂盛，富侠作旧，遂不贤以其忧故，以其忧故立此篇，以次前卫，为天远而不畏。天远而不畏啊，这天太远了，所以你不敬畏不害怕，故其慢人敬而可修。天远而不畏，故其慢人敬而可修，故其惧。这个天太远了，你根本不害怕，所以呢你就显得傲慢骄慢，做什么事情我们说叫无法无天，就是这意思。那人敬而可修呢，这个人呢互相来往流动，常常会知道你是在做什么事，那就这就有羞愧心，所以呢怕被别人知道，所以不敢造恶。但是在没有人的地方，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却贪嗔痴大起，所以这是我们要戒观之处。好，下面这个文给大家念一念。凡夫交缠，威仪不恒，人前恋色，名为惨诈，并处造过，名为交易。在这个我们的第十篇呢，我们可以对照着第八篇第九篇来看。 第八篇篇名叫做什么啊？啊，记得吗？这就是说，其实呢，他外在好像装得很有修行，内心却是很多贪嗔痴烦恼。也就是说，他在动机上面本身就不对了。他心里面就是存着恶念，然后呢，装出来很有修行、有威仪、持戒的样子。那么第九篇那就不同，第九篇呢可以说是比较矫枉过正，他原本动机发心，做的也是对的，但是呢非这样做不可，没有转还融通的余地。这样就是我们说有极左派极右派，他就是属于极右派，极为偏善的那一方。啊，对于恶事呢，嫉恶如仇，但是这都不是中道。哦，要知道，这个好的事情呢，恶的事情呢，都是锻炼磨练我们。善人是菩萨，恶人呢是逆行菩萨。啊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。讲这样很容易，实际上非常困难。第八篇是这样，第九篇他刚才的主旨呢我们说了，现在这第十篇呢这有点不一定了。第十篇刚才这篇名我们解释过，他这个心里面不定，所以说漫天巨人秉处造过，其实呢还是的这个动机不纯。我们看这个文，凡夫脚铲威仪不恒，人前练色名为铲诈。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浅显，病处照过名为交易。看不见的地方，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不知道的地方，你就造很多过错。什么叫做看不见的地方呢？以出家人来讲，平常呢，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，这个搭衣啊，然后威仪具足，私底下呢，在房间呢，这房间呢又脏又乱，然后鞋袜到处乱丢，然后睡觉呢没有右鞋而卧，毫无威仪，等等这些事情。以在家俗人来讲，平常在外呢衣冠楚楚，那么呢在自己家里呢房间呢不修边幅，或者是呢这个没有节制，睡觉的时候呢有仰着睡的、趴着睡的，还有应该没有蹲着睡的，还有这个只穿着裤子睡觉，或是什么相信世俗邪说，脱光了衣服大睡，说这样对身体好。你不要以为啊自己一个人这样子造作这些罪过没有人晓得，你的良心在审判你的，这就叫做秉处造过。或者是说这个男女偷情之事以为没有人知道，我们现在讲的是劈腿，但是真的是没有人知道吗？日久天长纸包得住火吗？等等这些。所以发真钞，你看537页中栏，这个他解释不恒是什么意思，对人诈设居秉无居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在人前人后不是一回事情，在这个众人之前呢，色心，这个眼观鼻观心，然后非常有威仪有修行，然后话也不多说，讲话的时候一定讲佛法，其实内心在想什么东西呢？ 心口不一。这我相信诸位有在上班的，是不是有犯这样的过失呢？有没有？或多或少都会有。然后，虽然嘴巴上面很恭敬，行为上面很礼貌，心里却说我讨厌这个人，这个人真是恶人，如何如何。大家是不是这样？啊？怎么都没人说话？就是对人乍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居并无居，他说这两个呢，人前人后都不相同，所以称为不恒。哦，所以他这边下一句讲，相异曰不恒，就说这两个啊，这两个正倒过来转换，并不是人前也是一样，人后也是一样。如果人前人后都一样，心也是这样子想，身这个身口的造作呢，动作也是这样，那这样可以近乎于诚心的诚，但是还不是真的诚心。我不晓得诸位有读过《论语》里面讲的诚是怎么讲，诚是怎么解释？啊，这个还不忙。那我们学佛。为佛弟子，我们应该要做到什么样的情形？哦，人前人后哦，都要心口如一啊，人事上面能够圆融，但是不卑不亢，哦，不是说毫无原则啊，是这样。哎，这个前两句是这样。前三句，我们看再看底下，所谓破诸戒仪，私隐道实，赤露裸显。哦，河池藻浴，陆地便利，下气出声，摩门私处，仰眠伏地，蹲踞之甲，走骤故眠。吟咏歌笑，略要而言，人民交惨。好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出家人呢，有很多事情，这个小地方、小细节啊，要注意。什么是小地方、小细节呢？他底下他讲，这些破诸戒仪的地方，我们要非常的注意。第一个私隐道实，这个道呢不可以做偷盗解，这个道呢应该在这里呢要解释成，除了你正常平时以外的这个大食小食啊，就是早斋午斋啊，俗人讲的就是早饭午饭，那其他时间呢啊都是非食，不是吃饭的时间，或是不是饮食的时间，这些时候呢，你不可以吃，除非是做药的，又像这里面有讲所谓七日药，七日药像那个，像糖啊，像茶叶啊，等等，一切丸散膏丹，还有可以做进行受药的。这些当药来用的呢，不在此限。那举凡是饮食方面的呢，你除了早上中午之外，又另外自己私自煮饮食，非食食啊，别众食啊等等，这称为私饮道食。像这个饮字呢，例如说佛门里面出家人要喝飞石浆，如果过了中午之后要喝飞石浆，像飞石浆的做法就是糖水、蜜水，这些称为飞石浆，或是果汁，绿的没有渣，澄清可见。哦，你不可以说那果汁打了有果肉，然后就这样，那是的，哦，这样不行。 但是呢，其中这里面呢，还有牵涉到国情的问题。在印度呢，天气热，然后他们是托钵乞食，托钵乞食那就不定吃荤吃素了，但在中国呢，自梁武帝断酒肉文颁行天下以来，所有天下僧尼全部吃素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你早上早斋午斋吃完可以，但吃素的人，我的这个永兴应该知道，到了晚上六七点你会特别饿，所以在禅宗就开出来药食一项，但是这还是可忏悔的。最怕的就是以为这是常态啊，这没什么，反正大家都吃晚饭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中国是这样，在印度或是在南传佛教教区，你出家人晚上吃饭，居士会看不起你，说你跟在家俗人没有什么两样。在泰国，你出家人要是下午还跑到外头去哦，去小店买东西，那小店老板会瞪你啊，东西不卖给你，是有这样的事情。他只是买东西而已哦，不是买吃的东西哦。好，所以这边是讲到这个私隐道时啊，这个他这个道呢，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偷盗什么生物啊、佛物啊，或者是说犯偷盗戒那个盗，是这样来解释。那么，就算你说依照中国传统啊，你晚上吃饭啊，当作药食来享，然后要忏悔的，至少在诵戒之前，要对于一比丘忏悔。这样罪才能消。乃至于说，像一般这个佛门寺院里面的这个米啊、面啊、菜啊、油啊，都要经过一种结魔法，要做净的仪式，不然这样子不清净。你这个是。这样会是这个恶处恶食啊，这是犯戒的行为。如果你没有经过坐净的仪式呢，然后你就这样煮来吃，这也叫做私饮道食。了解啊，私饮道食是这样解释。所以说这一篇呢，比较讲的都是这些小威仪、小细节啊。底下我们再看赤鹿螺旋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显啊，是指脚。这个是符合中国传统。这指的是指这个裸身啊和这个赤脚。当然裸身是绝对不许可的，但是赤脚呢，在中国呢。中国有鞋袜，对不对？你穿鞋袜呢，这是有礼貌的行为。要是你这打赤脚，人家觉得这是不礼貌、不威仪的行为。但是在印度呢，就不是这样。印度大家都赤脚，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赤脚。但是在中国呢，不可以随便裸露身体，打赤脚，是这意思。乃至于在底下何迟早浴，像这个出家人，如果要洗澡，他要围着一条下裙来洗澡，这个解释一下，这个是在印度的时候，那个 比丘洗澡呢，除了是有见金色之外啊，在金色里面啊，比丘啊在金色里面洗浴。但是一般来说啊，住在外面或是这个啊陆地座啊住茅棚的这些比丘呢，他就到河里面去洗澡。那洗澡的时候，你不可以脱光光的这样洗。你洗的时候要围下裙，这是有典故的，在律上里面有讲过这样的事情。有一回，一位大副长者啊，派遣这个下人啊，去一处金舍邀请比丘们啊来供斋，就去时不巧，正好遇到比丘正在洗浴，啊，洗澡嘛。那当然啊，大家全身脱得光光的啊洗。那这下人一看，哎呀，这比丘无惭无愧，犹如裸行外道一般。这是什么犯恨修道人呢？这样引起众人讥嫌。所以呢，佛制从此以后制定，比丘洗澡必须为浴衣的意思，就是下裙，你不可以脱得光光的这样洗。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佛寺啊、寺院啊、金舍道场啊，大家的进去浴室是门都关起来，啊，你看谁也看不见谁。这个关门呢，锁门呢，这个也有像这个类似有这种围着下裙洗浴的这种功用，是这样子。我就是在印度那时候啊，比丘洗澡洗浴就是这样。好。啊，澡浴陆地啊，河池澡浴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陆地便利。什么是陆地便利呢？啊，我们看法真草好了哈，537页下栏倒数第七行，从这边私隐不公。约思啊，这进口约饮，此痛非食诸姜，不加口法妄饮也。道时不从人受，通明道德。那戒诸不受戒中的这等等这些，这个前面解释过了。他这个裸呢，就是裸身的意思啊。他引说文解字来说，袒胸露腹称为裸啊。显足呢，显啊，这个显呢，就是足无履也，就说你这个在出外洗浴啊，河池在这个河边啊，池子啊洗浴啊，袒胸露腹啊，然后赤脚。这讲的是这个事，所以呢，他底下有说稀土须蓄与浴衣，所以四分戒本里面有讲，这里面就是讲这个戒律的事，说出家人要这个蓄这个与浴衣啊。那陆地便利呢？大家看538页上栏第一行，他说这个比丘有三件事情啊，要出家人跟在家人要分开来做，就是指的是大小便利和这个嚼羊汁的。这是嚼羊汁，我们现在就是指的是刷牙。那你说大小便利啊，可以解释，因为出家人 出家人大小便都有他的做法，哦，不是这样很放逸、很散漫的，就这样子上厕所，上完厕所，自己的马桶水一冲就什么事都没有，不是。出家人要上小厕所，我们以前都有背《毗尼日用切要》三坛子，坛完子以后，还要念那个《华严经》的偈颂：“大小便时，当愿众生弃贪嗔痴，捐除罪法。”然后再念一个咒，念三遍，念完才可以上厕所。啊？怎么了？很麻烦了。还有那个，我们要刷牙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子，嚼牙之时，当愿众生得啊，现在忘记了。这个是由口腔卫生和你这个上厕所为什么要这样三坛子呢？就是说在这个大小便利处啊，有躲着你看不见的众生，称为看粪鬼啊。看就是赶不赶的赶，旁边加一个口字旁，他在那边专门就是要这个吸食人的大小便利，作为他的养生滋生之用。好，所以我们的先三坛子把他请走。曾经律上有一件事情呢，比丘上厕所没有先三坛子，结果吓到鬼了，就那鬼呢就来找他麻烦，是这样情形，所以要先这样三坛子请他走。这个是大讲的，这是大这个陆地便利。另外呢，这里也有跟比丘戒有关系的，出家人是不可以这个在众人面前这样大小便，或是在草上啊，或是在这植物上面啊大小便。这个有两种意思，一种是它那个草木的生长，如果你这样子随意的这样大小便，会导致这个草木生长不正常，它会这个肥料过多会死掉。另外就是在跟随草木上面有栖息的众生，我们要爱护那上面的众生。还有第三个，会有人这样讥嫌说：“沙门世子啊，陆地大小便，生草上大小便，与外道无异，就跟外道没什么两样。”所以这些就要避免。所以这边讲的破诸戒一样，陆地便利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讲到这有没有问题啊？会不会觉得出个家真麻烦，连大小便都管那么多？底下下气出生，关于这下气出生呢，我们看法真钞538页上栏，他说根据毗尼母论上栏第三行，下气，他说下泄浊气而故处其生也，他说称为下气。讲白话就是呢，放响屁，这是很不雅观的这个行为，这是小小地方小微一样。